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看到城管，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人说拔腿狂奔，这人一定是街边的摊贩；有人说立即给他打负分，这人一定是围观的义愤填膺的群众；还有人说我掏出手机来马上拍照，这人一定会马上被打得趴下。哎，浙江苍南县城管的负责人说了，其实打他的呢是我们的临时工。嗯，这回又是临时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城管的话题。先介绍一下嘉宾，哎，这位是王泽楚老师，广东省政府的参事。哎，你好。
你好。
还有位是这个蓝都评论的，好像是都教授一样的人啊，就这个人就叫做黄海涛。
谁是？
哎，我们有一位这个热心的观众就说：“哎呀，做评论的人还有这么潇洒漂亮的，人家表扬你呢。”说你都教授。
这段掐掉，这段掐掉。
掐掉。我们今天讲城管的话题，先看一段片子，是关于城管的功夫的，很有意思。
中国城管武艺高强，精通四大招数。第一招，城管拳法，锁喉、直拳、重勾拳，样样不能落。第二招，围观执法，长时间沉默注视着食客和摊主，最终迫使他们在刀一般的眼神中悻悻打烊而去。第三招，微笑执法，漂亮女城管瞬间成为城管队伍的执法利器。第四招，念叨执法，唐僧式的叨叨叨，直到小贩忍无可忍，主动撤摊。
我们来讨论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城管的话题。我个人拟了几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就是说够文明。哎，我希望你做到文明执法嘛，这很简单，最好是做的像军队那样，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一旦和群众有可能发生肢体接触或者暴力冲突，立即撤退。我不知道这个要求算不算高啊，王老师。
这个应该算不高。
嗯，
再说城管干什么事？城管呢，就是为了这个城市环境啊，这个能够面貌整理整齐啊，清洁啊，这些事没有比这个人的肢体冲突造成的这种人的损伤或者人的生命这个，所以你的从这个比较来讲，它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嗯，
你可以容忍，你乱就乱吧，对不对？啊，我可以跟你劝你，但是我不至于为了一个不乱来打你，对吧？这事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这就打不还手啊，骂不还口，这是要基本要求。
其实一个基本底线啊。有一些国家的，我也去看了一些，有一些国家的城管，他也有不，他不叫城管，他可能也是警察，有这部分城市管理的功能。但人家只是说劝阻你，让你收起来就好了。但是他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砸你的摊儿啊之类的。这个文明的底线还是不能突破的。
是，而且我觉得吧，这个你说像苍南这种情况，他把人给打伤打休克，他已经不是一个文不文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滥用暴力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违法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文明执法，什么叫文明，他可能是一个很可以松动，做到比较可以松动的一个解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法治的底线，就是你不能使用暴力。而且我们知道城管它实际上它不是我们国家的，比如说这个人大授权它可以使用暴力的一种机构，比如说警察、军队，你是授权使用暴力的。那城管他是没有这个使用暴力的权利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觉得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你得不使用暴力，这个你是没有权利使用暴力的。应该从法治上先厘清你这个城管他的工作手段哪些是可以使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打人啊。这个是
不炫人家摊儿啊，不收人家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底线。而且你说没收，其实城管按照法律的规定，城管也是没有权利没收他的东西，他只能暂扣。
你有没有查过法律规定？
可以查过，就是他只能暂扣。就说如果是我暂扣你的东西，你比如说过一会儿来认错，然后可以把这东西给领回去。但在中国，它变成了没收，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法律规定。跟这个城管的执法，
我要帮城管怎么样做一个好城管。我后来也总还有第二点，我也总结了，我觉得他应该够义气。这个不是江湖义气，义气要打双引号。就说你们不是喜欢雇佣临时工吗？你们有时候也自己叫临时工出去跟你们一起去干活嘛。但是脏活、苦活、累活都让临时工干了，一旦出了事儿，你把啥都推到临时工身上，我觉得你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就不敢愿意承担责任嘛。你做一个好城管，对你的工作伙伴，你也要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东西就啰嗦了。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警力配置很多人说不够啊，
不够。
那么好，那么就抓了一批就是辅警，然后呢，这个交通也好，辅警也好，什么也好，你搞了以后也不少啊，对吧？啊，也可以解决一些就业啊，也那个。但你会发现现在啊，这些活变得是什么呢？ 只有这些人在街道。
对，有一些地方啊，城管就躲在办公室。
你巡警啊，什么也见不到了，然后这个交警也见不到了。你说这些人他执法不执法？对不对？你交警要站在那，那你要说马上你走错线啊，对不起啊，牛肉干一开，老老实实。他又不能开牛肉干，他站在那，他又那个怎么？
他开牛肉干那就是违法了。
对啊，那违法了，对啊，
是
那违法了。所以倒过来讲了。你所有的人都站在那开牛肉干，你就要想想你到底是想罚钱呢，还是想搞好这个社会秩序啊？对呀、啊，
嗯，城管这个概念和临时工这个概念揪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这一次昌南的事情，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情况是说，实际上这些临时工是那些城管请来把地上的石头给搬开的，就
是
他实际上，但是又有就当地的网友说，其实这些临时工，所谓的临时工都是一些小混混，就他的作用是说，因为现在城管的压力很大，所以城管不能直接动手，那么就他又需要有些人来摆平这些事情，
那就问题大了。
对，
城管你还是想找一些小混混来替你动手的话，那你这个城管的理念上就想动手，
他的理念
就
是
你
就
认为只有动了手了，我才显示出城管的权威。
是，
这种就不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临时工，就他的这个你说受害的时候又是他，然后做事情又是他，那么
作恶受害都是他。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制度性的这种让他可以去使用暴力，比如说他们那个这次撤退的时候说穿制服的都没事儿，没穿制服的就被打，那么就老百姓对这些穿制服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敬畏或者恐惧的，那么就是这帮不穿制服的人，就他
不穿
平时
就是不是正式制服的，
对
的，
因为他是便，他叫便叫便衣执法，叫
便
衣执法。那么这个时候
看出来是他
内
行，
对、
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制度性的允许他去施暴，就是他后面有个保护伞，就有人帮他撑腰。那么出了问题，那么这些人的个人品质，那么他可能又是这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戾气，然后身上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因子又被诱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个人也要承担，就是说你临时工不是一个挡箭牌，就是说你老是在说这个这个城管制度坏，但是有一帮人他配合作恶，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际上我想跟你讲，我也探讨一下，就是说在不少国家啊，他是没有城管这个职业的，他是由比如说卫生那个执法部门，
对，
或者是消防部门，或者是警察这一块把这个城管的很多职业给，就是说他的功能给分了之后呢，相对来说啊，就是说因为警察很多都是大学本科毕业，他素质确实会高一些，他不像就是现在咱们有些城管他可能各种渠道进来的都有，当然现在广州的城管还是不错，就是考公务员才能考进去啊，啊以前呢也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说源头这一块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进来的门槛提高，素质提升，当然同时制度有变化，会对这个现在的一些现象有一些遏制作用呢？
那不是的，
嗯，
这根本上说，城管本身就是各个部门拿出来的挡箭牌，
嗯，
然后他呢再拿一些，
再拿临时工的挡箭牌，
哎，你先把人家拿出来当挡箭牌，
挡箭牌的挡箭牌，
本来就应该是各个部门自己该执法的，
对，你自己该执法，
对吧？然后你又把这些执法的这个任务呢，就都摊到
城管，
城管叫综合执法。什么玩意儿都找到他，他本来就是给你受一肚子气，然后他还不拿那个，
我不管，
所以这个是体制上的问题。
我现在不管他这个是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回到城管这个层面，做一个好城管，我第三个要求需要你够硬，就是你面对街头小贩，你很牛逼是吧？踢人家筐，收人家东西。你面对一些大的企业啊、大的开发商啊，他们搞的环境污染和噪音扰民，你没办法。啊，不是，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他去执法，执法完了之后人家不理他，他不能有效执法。我是很有意见的，对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硬起来，我希望合格的城管他就应该是够硬，是吧？有效执法，对吧？
像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逻辑问题，就他为什么成为挡箭牌中的挡箭牌，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卫生也管不了，这个城市规划也管不了，工商也管不了的事情，
难道丢给城管就管得了了吗？
才给了他。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城管来说，所以。 他的执法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弱势人群，比如说这个下岗职工，这个那个。
你太坏了，他黑城管黑成这样，
不，那个所谓的这种占道经营的小贩，
我坚决不同意。
那么你如果是想你说要硬起来，大企业像富士康里边，他厂区都进不进去，你怎么去执法？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从根本上，你还是这个城管他的这个作为一个部门。他为什么要存在这个部门？我觉得这个源头问题要解决。
但我觉得你黑城管黑太厉害，我还是向王老师请教一下。王老师啊，我见过一些新闻，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包括开发商啊、大企业之类的，完全不把城管放在眼里。他们为什么敢这样
的？这里的问题是这样，要说小商小贩这类的话，
确实比较好说，
确实他的利益也就是这么一点。
嗯，
但是对于大开发商来讲，对于大企业来讲，它的利益不在这，而是市场，对不对？你在这个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哎，你城管有办法把它的市场割断吗？
对
啊，比方说取消它的营业执照啦，啊，或者是关停并转啦，
马上引导到哪里了
啊？然后停产啦，要你这个整顿啦，它都没有这些能力，对不对？讲穿了，这个城管，说实话，他综合执法给的那些东西，比方给城管的权吧，我注意看了啊，建委有各种各样的对于建筑工地可以叫做停产、整顿或者封闭或者什么停工，他没有这个权，对不对？对于大的工厂来讲，你要污染或者什么，环保局可以说我就要你停产，对吧？要你那个什么，他也没有这个，他没有把这些核心的权利就交给城管。交给城管的时候干啥啊？你去那个时候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一百多项权利，说实话，都是一些啊
鸡毛蒜皮。
对了，所以我讲，城管实际上是各部门已经拿过来当挡箭牌的，然后他只好拿临时工来当挡箭牌，那不怎么搞？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像这次苍南的事件，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政绩地方的这种政绩的压力，因为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在评选这个省级的这个文明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创文啊、创优啊，就变成了一个压在这个城管头上的不可承受之重，就是你必须在短期内你要解决这些在街头上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刚才王老师说这个，比如说大企业它可以用别的执法办法，比如说在税收上，在这个环保上我卡你，但是在对于这种街头上你看得见的这种所谓的达不到文明城市标准的这些矛盾，我觉得所以他为什么这种矛盾要街头化，然后这种解决的问题也是街头化，包括这种地方的这种群体事件，对，它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你要在政绩上取得，比如说像创文啊这些东西，那么你就要在视觉上这个城市漂漂亮亮的，你别给我出现一些东西，所以
有人在街头摆摊就不漂亮了吗？
是，我觉得这个是源头问题。
就怎么认识这个东西？
对，
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和谐的社会啊，那么它才是好嘛，对吧？
我刚才跟两位嘉宾一起聊天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泽楚老师这句话，说各个部门把城管拿出来当挡箭牌，城管又把临时工拿出来当挡箭牌。不知道各位城管同志，你们看了这个节目有什么想法？那么关于美国的城市管理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在旧闻今谈的环节继续来分享。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我们讲到关于中国城管的一些事情，在这一节我们来讲关于美国城市管理的一个小故事。那么美国小女孩7岁啊，她叫朱莉啊，她有一天受卡通片的启发，想到街上去卖柠檬水。2010年7月29日，他和他的妈妈在俄勒冈的摩特洛马郡，他们就去一个集市上摆摊卖柠檬水。刚刚摆了20分钟摊，一名身穿制服的卫生管理执法人员就来了。他说，按照我们这个州的法律，你不可以在这里摆摊，你要花120美元走相关的程序去办一个卫生执照，或者是接受500美元的罚款，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摊贩就围过来了，说那我们反对你们这种做法，我们不允许你们把这个小女孩赶走啊，我们希望啊她把这些柠檬水赠给我们啊，然后我们给她一点捐款，这不就行了吗？这个卫生执法人员觉得好像形势不妙啊，他就离开了。但是离开过了一会儿，他又带了一名同事来， 他坚持这个要求，要么你去办卫生执照，要么你要接受这个罚款。哎，结果事态眼看就要升级了，朱莉的妈妈觉得这个不妙，赶紧把摊儿收了就走了。但是有现场的好事者也是网友啊，把所有的经过全部拍下来了，放到网上，结果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哎，好事的网友还做好事了，他们给这个朱莉找到了一个赞助商，让朱莉在一家轮胎公司的维修中心来摆摊卖柠檬水，朱莉赚了1838美元，她很高兴，她说我要拿着这个钱和妈妈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一玩。这个事儿到这里还没结束，网友们继续在网上折腾，他们甚至发起了一个群，叫做柠檬水起义群，说我们8月底就在我们这个摩特洛马郡的一个集市上，我们要搞一个盛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我们大家都去卖柠檬水，或者是卖薄荷水，或者总之我们就是没有卫生许可，我们就是要去卖，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卖，我们是在做这个，你们都可以来喝啊，喝完之后给我们做捐款就可以了，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这个政府的监管的泛滥。哎，这个事情压力闹得太大了，舆论压力非常大，当你没有想到啊，当地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居然后来打电话给朱莉的妈妈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对不起啊，这个我们的卫生执法的官员确实是在执法，但是呢对于小朱莉呢，她应该有一个例外，她同时她说我们不认为一个7岁小女孩的柠檬水的这个摊子对我们郡这个健康会造成最严重的危害。她告诫卫生管理执法部门说，哎，我们在执法的时候要多考虑一些这个相关的情况，要鼓励而不是阻碍创业。所以这个事情我不做评价，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点，当那个卫生执法官员去到朱莉母子的那个摊前面的时候，他居然没有一脚把那个摊给踢掉。第二点，当他叫了一名同事一起去的时候，他同样没有殴打这对母女，也没有没收这对这个母子的这个摊上的所有的物品，很有意思。第二点，我提醒大家注意，当地的最高官员居然打电话给朱莉的妈妈去道歉，而且他告诫他的手下的这些卫生执法官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执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要注意鼓励而不是阻碍创业。 OK， 这个故事我还是不做任何评价。那么关于中国城管有没有类似的新闻、类似的故事呢？我们在新浪微博有一个官微叫新闻老友记，希望大家艾特我们，或者是私信告诉我们中国城管类似的新闻和故事。最后我非常正经的通知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正面的，对城管评价非常正面的一首歌，叫做《城管之歌》。